上给你，求求你祝福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正式的新年应该到元宵节，所以今天是元宵节之后呢第一个主日啊，所以今年度的第一个主日。我想每一个人在每一年的开始，在这个休假的期间，总是会有一些思考。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说要写日记，今年要怎么写怎么写，或者说今年要完成什么什么。但是企业里面可能会想说今年要什么样的目标。那在这个过年期间呢，我就回想了一下过去一年神的带领是怎么样走过来，就发现说我本来以为像我这样活过70岁的人应该可以没有大病痛的话可以一直活下去，那么我周遭人应该也大致是这个情形。因为没想到去年在这个一年里面呢，在我这个70到75岁中间的人竟然死了很多认识的人，让我非常惊讶。这些人都是年轻有活力，甚至是非常爱主的人。也有我们当中我们一起的弟兄彦如弟兄以前我的同事，也是非常这个在主里面按照主教导的走的人，可是他们都在去年之中过去了。那我们常常会说，当然有一天等我们特别在追思礼拜的时候，那我们在天上再见面，我们那时候呢跟主一同作息。常常这样想，不禁让我想到说，难道我们信仰的目的是为了死后到天家吗？死后到天家是什么一个状况？那我们活着的人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这是我去年年底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活人的上帝，刚刚金姐讲说我是活人的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然后讲了一句话说你们都错了。所以显然我们很多人都把上帝当成我们死后的上帝，我们到了天堂之后才要一起见面，一起在那边跟他一起坐在荣耀的宝座边的一个上帝。可是耶稣的话直接讲说你们错了，我是活人的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换句话讲说，我们活着的人上帝就在我们周边，他是活人的上帝，他活在我们当中。论到死人复活，这是这一节经节前面的一小段，那边提到说神对摩西讲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然后才说神不是死人的神。因为在亚伯拉罕活着的时候神跟他同在，以撒活着的时候神也跟他同在，他们都是活的人，雅各活着的时候我也跟他同在，所以我是活人的神。那么这一节里面有很多处提到活人跟死人，活人跟死人。那么到底什么是活人，什么是死人，我们要怎么理解这段经文呢？今天这个题目是一个严肃的题目，我首先提醒大家请你不要打瞌睡，因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题目。我们看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活人，什么样才是死人。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八章里面有一段这样记载，有一个门徒来对耶稣讲说，主啊，容我去埋葬我的父亲。然后耶稣怎么跟他讲？耶稣说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这两个死人有没有一样？我在想第一个死人指的是灵性死亡的人，任凭那些没有灵性的人，没有跟神在一起的人，不晓得将来有一天要复活的人去埋葬死人。第二个死人就是一般的肉体生物性的死亡的人。所以第一个死人其实是一个有灵性但是他灵性已经死亡的人，第二个死人就是真的我们所了解的生物性的身体肉体死亡的人。死的人之后就没有生命，活的人才有生命。生命我们一般的理解就是我们再生之日。什么叫再生之日？就是说你生下来一直到你死去这段时间叫再生之日。马可福音第八章有一个地方又提到说，那想要救自己生命的反要丧失生命。想要救自己生命的，想要救自己肉体的生命的，想要追求在世的肉体的世界的幸福跟快乐的那种生命的，反要丧失生命。第二个生命是灵性的生命。所以你追求肉体追求世界， 最终你会丧失你灵性的生命。类似的经文在很多地方都有提到，马太福音第10:39也有提到，大家不用翻，我念给大家听，得着生命的将要失去生命。你得着灵性的生命的人，你可能必须放弃很多世上的享受跟世上的生活，你在世之日你可能会做到很多苦痛。所以得着生命的人，往往你必须要丧失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人将要得着生命，这一节经文的后半部这样讲，说你在世界上你的肉身经历，你可能经历了痛苦，甚至为了主来被逼迫殉道，但是你丧失你的肉体的生命将要得着生命。这里不是说你死了马上又活，而是说你将要得着灵性的生命。另外马太福音16类似的25节类似的话，因为凡要救自己的生命的必丧失性命。你要得着灵性生命的人，你要跟主耶稣在一起得到灵性生命，这种人往往必须丧失生命，丧失生命世界上的享受，在世之日可能不会最顺利，不会最快乐，会受到逼迫。但是为我还上吊性命的人必得着生命。你看这个生命生命之间动来动去，如果你只是很快速的读过，你可能不了解。事实上这里有一个很重要一点提到，说我们人的生命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生物性的生命，就是我们的肉体，一个层次是灵性的生命。生物的性是什么？生物性的生命是神所创造的，生命的诞生，不管是第一个生命亚当，还是我们己身自己生命的生命的创造，都是神的创造，都是一种赏赐。然后在我们再生之日都有苦难，有喜乐，有带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死后好像就结束了，死后好像就有始就有终，人死如灯灭，肉体就消失了。最近报道星云法师活了97岁，肉身死就消失了，虽然他要坐案几天之后才要再结束掉，但是高僧如他肉身死了就消失了。但是我们说第二个称有灵性的生命，我们有什么证据说有灵性的生命？当然我们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灵性生命的存在。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在创世纪里面提到，创世纪2:7提到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说将生气吹到他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这个活人是有灵，是有灵性的生命的，这是第一个证据，从圣经里面提到说我们有灵性的生命。第二个证据，如果大家都记得，也是在创世纪2里面提到说，创造了亚当夏娃之后呢，也上帝就跟他讲说，园子里面所有的果子蔬菜你都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可是我想我们大家都读过创世纪，亚当夏娃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之后，善恶树的果子之后，生命有没有死？没有，他并没有死。所以这里提到了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这边是一个另外一个证据，是有一个灵命的生，灵性的生命。虽然你灵性的生命死了，但是你的肉体生命，亚当夏娃还是在伊甸园里面活活跳跳，那边跟着这个过这个被逐出伊甸园，然后女的亚当夏娃呢要生产的痛苦啊，这个男的人要这个流泪满面才能得福口，所以他并没有死。所以这里证明说，事实上肉体的生命之外还有一个灵性的生命，所以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指的是灵性的生命必定死。灵性的生命必定死的意思就是说，你就跟神隔绝了，你就不再跟神同一个这个一家人了。灵性的生命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是不会消失的。那灵性的生命的死亡，就像我们刚刚讲，是与神隔绝。我们生物性的生命，我们今天讲我们在世之日，为什么有在世之日？因为它有开始也会有结束，所以生之后它会死，所以中间的日子叫在世之日，在世界上的日子。但是灵性的生命不一样，它一旦你出现在你身上之后，它可能会死，虽然你肉体还在，因为你与神隔绝的，你的灵性生命已经结束掉，照神的眼光看你已经死了。所以你不信主的人说，主啊，让我去埋葬我的父亲。所以耶稣跟他讲说，死人去埋葬死人，你这个灵性死亡的人， 你去埋葬一个肉体死亡的人。所以那个人在讲话当时，从耶稣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灵命已经死亡的人。所以灵性的生命在我们生物性的生命里面，其实生死生死生死一直存在，但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它虽然生生死死一直存续，可是它是一个永恒的生命，不像肉体的生命死了就结束了。那么既然有这样永恒的灵性的生命，那么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又创造一个短暂的生物性的生命呢？那到底我们这生物性的生命，我们这样的肉体，我们再生之日的意义，跟上帝创造我们到底给我们什么样的任务，我们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创世纪里面这样讲说，耶稣上帝他造人之后说，很高兴说，我们照着我们的形态，照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使他们怎么样，就是人生的意义，造你的目的是要使你们管理全地，包括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叫你创造你是要管理全地。所以我们被创造的一个意义，所以人生的目的，一个杯子被造了就是要做杯子盛水，所以它就是杯子存在的意义，如果摔破了它就没有这个意义。所以人被创造呢，在圣经里面写得很清楚，你的生命的意义，你被创造的意义就是要你来管理全地。所以这是我们生命意义，神要我们来管理全地。那么这个管理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神又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管理这地。所以管理这地之外呢，上帝还要我们生养众多。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现在你们可能都不知道这一句话了，我这个年龄七十，我想差不多五十几到七八十人都听过这一句话。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说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那时候接下来我要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我要立正说，蒋中正说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简单讲说生命的意义就在生下面的下一代。所以如果生命的意义只是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的话，那我要想说这跟猪有不同吗？猪也是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但是神跟我们讲了，你要生，你要养，你要治理这个地方，这个土地。所以这是我们生命为什么有一个永恒的生命之后呢，神还要创造一个我们短暂的生命，他要我们生命创造继续的生命，然后你要养，要给他很多的这个培养，让他能够有很好的这个信仰，然后要管理这个地方，管理的意义非常广啊。那么最终的目的呢，神要我们治理这个地，要让这个地呢变成如他主导里面所讲的，在地如同在天。因为神创造人是用他的形象来造，他给人最好的一些特质，他所有的特质按他的形象，他的形象，他的样式里面，作为神最重要的是什么？自由意志。神不受人牵制，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所以他希望人也有这样的自由意志。可是这样的人呢，有自由意志之后，马上就去吃善恶树的果子，就犯了罪，所以被赶出伊甸园。所以神说，我要生你们，你要生小孩，你要养，让他有跟神在一起，不要得罪，不要犯罪，然后你要管理这个地方。所以讲起来关键的任务其实有两项，刚刚讲的是第一项，要这个要活得在地如同在天，你要生，你要养，然后你要治理，让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你以前活在伊甸里面。我们生命的任务之一，关键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让我们自己在地如同在天，要让我们一起让大家在地如同在天，让我们遵守神的话语。在讲今天我们这个房间里面这一刻，让我们在地如同在天，这是神对我们的指望，这是我们关键的任务之一。我们必须要生养治理，必须让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地上的天堂。可是第二个任务更严重更关键，路加福音第十六章里面有一个比喻，作为一个财主跟拉撒路一个乞丐，财主很富有，拉撒路生前在他门口桌子下掀那个屑屑都被狗舔，所以不吃不到。然后他们过去的时候，死了之后呢，拉撒路先走了，后来财主也到了天上，看见在这个阴间里面受苦火烧很痛苦，看见远远的这个拉撒路坐在亚伯拉罕他的祖先的怀里，他就跟亚伯拉罕说，我的主啊，请你派遣拉撒路弄一滴水来沾沾我的口唇，因为我非常这个燥热，非常难过痛苦。这边亚伯拉罕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你跟我们这边两边 刚刚我们歌词也有一个声音过不去。我们死了之后，我们都知道人不是死了就结束，是永生。但是各位，永生不是永生在天堂，你有跟主同在的永生，以跟 不跟主一起同在的永生。所以我们追求的是将来要与主同在的永生。如果 不跟主同在的永生，是一个悲痛苦的一个地狱里面的生活。很重要的，这里有一个信息，与主同在的永生跟不与主同在的永生中间有一个深渊，就是你到了这个天上，你也没办法跨过那个深渊，是不能跨过去的。所以人死了之后呢，你就到阴间里面去了。如果你不与主同在，你没办法再后悔，你死了之后没办法再选择，因为审判已经决定了，选择已经确定了，案子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才有审判，这是希伯来书里面提到的。那么换句话讲，就是说那个财主没办法叫动拉撒路来滴一滴水给他。换句话讲，就是说我们人生的一个关键任务，在我们有生之年，你必须要一个做对的选择，要不然你是永生的生命没有错，但是一个以不与主同在的永生的生命。你如果要过一个与主同在的永生的生命，简单讲就是与主同在的天堂。你只有在你今生的时候必须做这个关键的选择，你今生今世没有做这个选择，你一旦死了就没机会，你的永生就是在阴间里面。那么阴间跟地狱到底有什么不同？我想这边这个顺便 sidetrack 讲一下，就是说其实地狱这个名词呢，只有在新约里面谈到，旧约里面是完全没有地狱这个名词。那阴间这个名词根据圣经的注解呢，阴间呢是一种人死后暂时居住的地方，等待最后的审判，那是一个不与主同在的地方。那等到这个白色宝座上的审判来临，最后审判就是第一个一千年得救的人跟耶稣一起同作王一千年之后呢，第二次的复活再来的时候，在白色的审判座前，这些在阴间里面的人跟在阴间这个观念这个地方本身一起都到地狱里面去。所以阴间某种程度是在暂存的一个空间，这是圣经里面的注释讲的。所以呢，这边讲的说人的人生在世一个很关键很关键的任务，就是你要做一个正确的选择。你只有在你还活着的时候做这个选择，你才不会死后一个永远不结束的生命。你我今天身上都有一个灵性的生命，这个灵性的生命是不会结束的，不会因为肉体结束而结束，而这个不会结束的生命呢，将来是与主同在的天堂，或者不与主同在的地狱呢的决定的关键时刻是再生之日，是我们今天在活着的时候。所以为什么上帝要是活人的上帝？因为太重要了，他要你在世界上你活生活的时候跟他看得见，他能够得到他的恩典。这里我忽然发现看到一个信息，就是说人身体死后的生活，在旧约的圣经里面还是在新约的圣经里面都不是圣经里面的主要关键，很少很少提到未来的世界，只有刚刚提到财主跟这个拉撒路是一个。圣经的教导几乎全部聚焦在人世间的生活，几乎全部聚焦在我们再生之日的教导。但是民间宗教就不一样了，我想你们可能各位大概都知道，在民间宗教有一个很有名的书叫《地狱游记》，是1976-75年代一个台中一个圣贤堂一个叫林占儒的一个人他写的，他把中国的那套地狱的这个写成一本书。但后来这个人出家，法名叫圣伦，但是后来他写的这本书影响非常之大。如果你想到地狱的话，你一定看到这个刀山火海，这个车子碾过，这都是从那本书出来的。可这个人后来因为性侵被关进去了。但是这是民间宗教里面很重要的一本书，他对死后的描述非常之多，上刀山下油锅开膛破腹等等，总共分为10个阎王殿。第一殿进去的话先审判，第二个第八个殿有小罪就小地狱，各种这割喉头猴头这个割脸等等，老鼠啃你的肉。第九殿是大地狱，再分成两倍，所以9×2=18层，总共有18层地狱。那到了第十殿的时候就是要开始要轮回了，他们说六道轮回。所谓六道，说你是头两个是善道，就是天道跟人道，你变成这个神仙了，或者回来投胎变成人。 那四个恶道就是阿修道、鬼道、畜生道跟地狱道。那鬼道、畜生道就因为投胎做狗啊、猪啊，地狱道就是下永远的这个苦城苦行里面。那这个阿罗修是比较奇怪，他就是他好像好人又好像坏人，他脾气很暴躁，这是佛教里面圣经提到。他对于死亡的事情、死后的事情谈论非常之多，但是很奇怪的，我们圣经里面其实对于来生几乎没有谈到任何事情，几乎没有谈到任何事情。除了刚刚那个一点说啊，这个啊稍微谈到之外，其实待会我会谈，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小点有提到这个死后的日子。所以灵性的生命的存在呢，是一个永生的，然后他将来他的你会这个永生的生命会到与主同在的天堂，还是不与主同在的地狱的决定性的时刻，是在我们在有生之年，是在我们再生之日。那么为什么要有灵性的生命呢？这其实是一个奥秘，我想我也不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了解。今生在世的日子非常重要，所以上帝是我们今生在世，我们是一个活人的时候的上帝，不是死后的上帝，不是死后的上帝，因为死后你就没有选择了。死后你不是在天堂，在天堂你还需要恩典吗？就已经在恩典里面，不需要再恩典了，因为你这个，然后不与主同在，你需要恩典，可是已经有一个深渊隔住你，不能再过去了。所以生前的选择，你信不信上帝是你的拯救，你信不信人有一个永生的生命，这个决定就在今生今世。那么我们说圣经里面所有的教导大部分都是有关人间的生活，人间生活的教导。我举个例来讲，其实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登山宝训有八福，这个八福其实已经把所有在圣经里面新约耶稣的教导大致上都包括在里面。他说第一个，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上耶稣的教导说，你要心虚，要心存谦卑，不能骄傲自大，所以你们在世的日子要这样子过活。哀痛人有福了，你为那些受到不公义的人，你跟他们哀伤代祷，土耳其有人这个地震，你为他们祷告，甚至协助他们，跟他一起痛哭，跟哀伤人一起痛哭。哀痛人有福了，因为他自己也会得到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土地。什么是温柔的人？不会力争，不会强争，平静祷告，求主带领等候的这种人是一个温柔的人。温柔的力量才是厉害的力量啊！有时候你碰到很多这个挫折压迫的时候，我们一般的反应就是马上弹回去，马上就抗争，马上骂回去，马上就打回去这样子。但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为什么温柔人会承受土地？因为承受土地是在古时候有土地是上帝的祝福，换句话讲说，你温柔人就会得到上帝的祝福。以柔克刚，那个力量比刚还力量还有力。温柔的强者，我们要做一个温柔的强者。这个世间我很少看到温柔的强者，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压下去就弹起来。这个温柔其实是一个很难的功课。我看过一个比较接近有这个有温柔的这个赏识的人，有温柔的这个啊特性的人，是我的岳父。他真是一个温柔的人，他很少跟人家当面这个杠起来哈。他说又默默的回家帮他祷告。他出生在一个完全这个啊没有信仰的家庭，家就住在庙的前面。可是他后来信主之后，他也不用强辩，在他带领之下，他们亲戚里面已经有四五个牧师，然后不晓得多少个长老。他用温柔的力量，才是一个强大的传福音的见证。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所以上帝讲说，耶稣讲，你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你要渴慕这个义呢，你就会得到饱足。有时候我跟我太太讲说肚子饿，他就跟我讲，你们先求你的国跟你的义，求了就会饱足了。怜悯人的有福，怜恤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帮助别人有需要你伸手，这种人他们必蒙怜恤，因为别人也会这样帮助你。清心的人有福了，什么叫清心？过圣洁生活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人有福了，不要人家在打架，这个煽风起火，让他打得更厉害。所以你看，这是八福，全部讲的都是在世间的生活，全部都是这样子。那么其他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也都是跟这个相关。比如说我们圣经里面教导说，不要发怒啊。这个如果你跟着兄弟之间啊，你要到圣殿去奉献献祭的时候，你想起来你跟兄弟之间好像一个不愉快的地方，你要赶快去当劝，才能够去圣殿里面。所以不要随便发怒，不要奸淫，不要看到一个女人你就有这个性欲，这样就是一种奸淫。然后说 不要这个啊啊这个受逼迫的时候，你要这个忍耐他，所以说逼你 走一里路也好，再陪他走一路，打你左边，你再给他右边，连给他打。所以这个呢，基本上都讲的是圣经的教导，大致上全部教导或者比喻都可以集中在八虎这个大伞的下面，而这八虎谈的都是在世的日子怎么活，让你能够更亲近主。我刚刚讲说，除了刚刚讲财主跟拉撒路稍微提到在未来这个天堂的日子外，其他只有另外一个地方很轻微的提到，在约翰福音14章提到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住的地方。所以这是第二处简单提到说天上的日子，那有房间让我们大家一起在那边能够跟神同住。所以你看，我们整个都是在谈耶稣要我们追求是地上的天国。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地如同在天。在世的日子是信仰里面多么重要，耶稣在传福音的3年多里面每天讲的都是叫我们怎么样在世日的日子里面做好正确的选择，怎么样做好正确的选择，他要我们生活像八虎一样，这样的话你在世的关键任务选择跟神同在就会达成，将来就会在永恒的与主同在的日子。所以要我们在地之日教我们祷告的时候说，要我们把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很多人问说天堂在哪里，其实天国就在人间，天国就是在我们心里面，天国不在死后，你享受天国的快乐也不是在死后，恩典在你身上也不是在死后，因为你死后你在永世与主同在的境界里面，那不需要恩典，因为你就在恩典里面的。所以前面的圣经才会提到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是以扫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也是我们的上帝，都是活人，他是这些列祖的上帝，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上帝，是活人才需要上帝，而他就是活人的上帝。在地如同在天，耶稣的信息都是指向要我们一起努力将天国活在地上。心灵死了，最近大家都看到，虽然他的信仰我不一定赞同，虽然他的政治立场我也更加反对，但是他有一句话我是非常同意的，他很多次嘱咐他的门徒，他走的时候呢，不要唱阿弥陀佛，因为什么？极乐世界极乐净土就在人间。这是心灵他的体会，我非常之赞同。注意听哦，我不赞同他的信仰，也不赞同他的政治主张。他也曾经说过说，愚笨的人以为幸福就在遥远的彼岸，聪明的人懂得将周遭的事物变成幸福的地方。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信仰都是为了死后的日子，没错，今天的关键选择在世界上的时候，你就要做这个关键选择，你将来才能够在这个永活的时候跟主同在。但是你不要忘记，活人的上帝他的恩典在今世就在这里，他就在你的身边，你要从他的身边跟他在一起，让这个世界起码最起码做到你个人的心里面，在地如同在天，最好是在教会的团契里面，让我们这个团契大家生活在一起呢，遵照着八虎的众或教导来进，让我们大家活在地如同在天，在你在我身边在我们心里面，把天堂活在我们世上。上帝是我们在世之活着的上帝，我们不要信上帝只是痴痴的等待说我死了之后要等着到天国去跟上帝同桌，因为永生的事情在我们今世再生之日就已经决定了。你死了之后严格讲起来，上帝不再是你的上帝，因为你已经在恩典里面，或者在这个永火里面，你根本两边不通，你在这个地狱里面阴间里面，你祈求上帝他不能再跨过深渊来救你。你如果你主同在的时候，圣经里面讲有一个房间在那边等着你，你就在那里，你已经跟神同在，你不需要恩典了。所以上帝那时候对你已经没有意义了，上帝已经在那里，你已经得救了，上帝派给你在人生的任务你已经完成了，那关键的决定你已经做了，你已经得救了， 你在天国里面，你不需要额外的恩典，因为你已经得着，你就在恩典里面了。死后的人不再需要上帝，活着的人才需要上帝，上帝是我们活着人的上帝。如果是这样，我们要如何才能遇见上帝？既然上帝在我们生活中在世之日是那么的重要，那我们要如何才能够遇见上帝？年轻的时候看过基督山恩仇记，基督山伯爵他讲过一句名言，我一直记得他。他说人类全部的智慧呢，就包含在两个字当中，信靠跟等待。如果你是一个充满科学精神充满理性的人，我要说一声很抱歉的话，因为神的存在是经过信，不是透过理性，而不是科学理性可以证明，所以很对不起。你一定得先接受神，先信他，你才能够完成你人生里面的关键任务。如果你说你没办法接受相信那些不可证明的事物，那我真的只好对不起你了，因为我没办法再传福音给你。因为人永远不可能用科学理性证明神的存在，但是你可以知道他的存在，而且这种知道叫你明明白白，叫你不可推诿。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这么谈，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你看到你的周围，你看看你的身体，我那天看了一本 科技的书才知道，原来光我的脑细胞就有100亿颗细胞以上，还不止，可能还不止。那这些全身细胞都互相有互动，这是可以演化出来的吗？我认为不可能演化出来，但是是创造出来吗？我相信是，但是我不了解是怎么创造的。我坦白跟各位讲，我只有信，因为它不可能是演化，它一定要被创造出来，有一个目的性的结合。所以明明可知，虽是眼不能见，但神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最后一句，叫人无可推诿，叫人无可推诿。你不能说证明给我看，因为他不是用证明，是你看就知道，叫你没办法，而且清清楚楚明明白，叫你根本不可能推诿掉。所以今天的结论说，神的存在是无可推诿的，更重要是他是我们活人的神。我们有生之年再生之日的关键任务，人生的意义之一，就是要找到神。我们当中一定有很多还没信主的人，我刚刚提过，如果你一定要看到证据才愿相信的话，我跟你对不起，我们在这个殿堂里面没办法提供证据来证明说神就存在。他说我跟你讲，他明明在那里，你看了就知道，你其实很难否认。所以他圣经讲叫你不要推，你就要接受，那就等待，这样子我们人生的路走下来，活人的上帝跟你同在，你永恒的生命，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永恒的生命，将来才会在与主同在的永活的世界里面。祷告。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人间带领我们，我们才知道我们有灵性的生命。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生命永远跟主同在，求主你提醒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看见这一点，叫我们无可推诿。如果我们还没有办法看见，请你亲自感动他们，让他们今天能够真的睁开他们的眼睛，看到你的存在，看到灵命需要上帝，灵命永远不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